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根据我这么多年学法和传法的经历，我们能够从佛法里面得到多少的佛法的利益和好处，不完全靠我们讲了多少，或者你听了多少，或者知道多少。佛法的利益和好处来自我们用什么心来对待佛法。当我们带着诚信的心、专注的心、恭敬的心，即使是你只是听到两个字因果，对你的生命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和利益。古时候的人佛法是不容易听到的，好难好难他们才能够听到法的，因为书本是不容易得到的，你要了解法，你要听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只要听了一点点，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开悟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想跟你们讲什么，有些场面是我们起不了那个讲法的心的。就像你要给一个孩子吃饭，当你觉得他真的很想吃，你给他，你为他煮，你会很欢喜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不是说我们懂了多少、听了多少，是我们用什么心来听，什么心来接纳，这个很重要。今天这个时代，佛法好像很便宜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佛教的没落。古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现在太容易得到了，真的。当我们带着诚信、带着认真来听法，我们会很受用，会很受用。其实不只是佛教徒需要找师父，其实做师父的也在找弟子。谁会是能够受法的人？谁会用心的听、用心的学？这种受法它不是供养能够取代的。现代的人反正我有供养师父，或者甚至骄傲的还会想我给师父一个机会来这里讲法， 当然我希望这个想法不在你们的心里，希望每一个人在听法之前先看看自己的心准备好了没有。当然有些人很认真，但有些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师父在这里坐着，我在等，等你们想听了我才讲。当然有些人已经想听了，今天你们并不缺乏听法，我看根据我的观察，我不是说全部人，但是我发现到很多人懂很多，甚至懂太多，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讲法，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和体会，所以我只是提醒大家，不要因为熟悉或者是很多，然后就不懂得那是什么。单单一个因果，如果你在生活上拿来用，就不一样了。听到两个字就够了，你真正在生活上每一个层面你去用，在你的生命会达到不同的效果。但是如果他又是另一次的听，你要确保你真正的想听。当然有人是真正的想听，但是我感觉到很多的轻慢，很多很多的轻慢，不敢讲全部，有人认真，但是轻慢，整体的轻慢的成分很高。我是没问题的，我们做出家人师父是很谦虚的，只是法，当众生对法轻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佛教的悲哀。这一代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来学法怎么样？也许如果大家给我的感觉，给我的结论是你们懂太多了，太多机会了，那我觉得就这一次就够了。我们没有那个心要出名，也没有那个心要怎么样怎么样，传到哪里哪里，到处去巡回讲法，没有这个需要。我更需要的是自己去修行，来这里教法不是为你的供养而来，你们不需要供养。我们的教法是因为我们知道生死轮回的苦，然后我们自己从佛法里面得到法义，觉得不能够只是自己得到，也要分享，不要只是做接受者，也要做付出的人，不要做这个佛法的传承的最后一个人，不能够让佛法的传承停在我这里，我要传下去才对得起佛陀。我们是抱这个心来讲法的，你是抱什么心来听法的？当然有人认真，认真的师父看在眼里，很珍惜。我不想讲太多，今晚我觉得再讲再多也没有用，关键是你用什么心来听，这个会决定这个佛法在你的生命里带给你多少的好处。 当你真的把法听进心里面，不一样的。你会知道，当你有一天拿出认真的心的时候，你会看到你自己的改变。我不是当举例子，怎样叫做爱法，怎样叫做轻慢，我不想举例子，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发现。当你的心没有了轻慢，当你的心有了恭敬跟珍惜跟认真，你看看你会怎么样。所以到底你们能得到多少法益，不只是依靠师父的付出和辛苦，很大的程度是依靠你怎么戒。师父付出了，你怎么戒？你用什么心来戒？这个是关键。一个三皈依，这个三皈依，你的心真的是三皈依吗？一个五戒，你真的是五戒吗？单单一个五戒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就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的五戒的功德是一样的，不是。你能够为了这个法，你愿意付出多少？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决定了你五戒的功德的力量。而我们的菩萨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以前，他是愿意为了他的戒，甚至舍生命也会保护他的戒。每一个人的布施也不一样，你可以布施同样的东西，你用什么心来布施，结果也完全不一样。听法也是这样，你用什么心来听，听出的是什么结果，到头来你懂不懂得用，怎么用，也非常的不一样。同样是一起参加一个两天或者一天的营，每一个人得到的功德不一样，可以差很远很远，百倍千倍都可能。你用什么心来度过这一天，来学习，来修行？单单一个慈悲喜舍也是如此，所有的修法也是如此。你如果真的有那个心，你不是不会有借口的。佛陀怎么教，我怎么做，不会有借口的。这个我不能，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没有拿出那个心。我们拿出那个心的时候是不需要借口的，我们是会懂得怎么做的。所以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好，现在讲一点生活上的。你们回到现实生活里面，面对到一些现实的问题。那昨天就有人问， 我们只是对人家好，但是作为佛教徒的，难道就要很容易受伤害吗？如果我们不懂得保护自己，那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佛陀教法不是教来让我们很容易受伤害，佛陀教法是要让我们真的活得最有力量，最有法的力量，不是选择受伤害。好人不是受伤害，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什么叫做受伤害？最大的伤害是我们给自己的生命造苦因，这是最大的伤害。但是没有所谓的是我们做好人，但是就任人家来骗，任人家来欺压，任人家来打击，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佛教徒做那个机场的总经理，他应该是怎么做的呢？一样，他照规矩走，每个人进来要搜身要检查，照规矩走。他也不需要说傻里傻气的就相信人家是好的，然后呢把恐怖分子全部放进来，不会，照规矩走。所以一样，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慈悲也是一样，你慈悲你善良，但是你也要有智慧，不是打开那个门让贼进来，不是，也不是知道了贼然后不给警察去抓他，没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依法如实，我们做佛教徒不是软弱，但是我们没有需要为了别人造苦因，就是这个而已。我们没有需要为了别人而生气，因为生气我们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因为别人没有美德而失去我们的美德。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的慈悲被人家利用而我们不再慈悲，我们只是懂，好，这个是专门利用的，那这个对他不好，那不好我以后就不给他利用，但是我还是对他慈悲，因为我们的善心那个因还是自己的。你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你肯定对自己是好的，对别人他能得到好得不到好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自己会得到好。所以在因果上来说，佛陀给我们的教法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让我们软弱，其实不是，是让我们更坚强。只是这种坚强它可以很温柔的，它不是要硬邦邦的。比如说忍辱就好，因为我们没有需要去报复别人，但是不报复别人不是说让人家任他做坏事，任他偷，任他抢，任他杀，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去报复去恨没有好处，你要啊就依法如实去处理，这个要用法律上处理的就法律上处理啊，就照办。所以依法如实它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你不需要说用恨来保护，用报复来保护，你就是依法如实规矩照办。如果一个佛教徒，善良的佛教徒，他要做事也一样跟人家签一个好好签一个合约，好，如果要做生意啊，利润要怎么分也跟他黑跟白讲清楚，朋友是朋友，规矩照走，程序照走，那就不会有事。那就是一种自然的保护，你不需要照规则走，你就不需要去防着他，也不用什么防，你就是规矩照走。如果要做生意就要有合约，做买卖就要有证据， 黑白有竖心，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人家耍瞒耍错，伤害了你，好，这一次我知道你这样，以后我不跟你做生意就好了，我也不想跟你接触那么多，那就好。那如果是真的需要用法庭上解决啊，就跟他照办。所以我们没有说佛教徒不可以把人家告上法庭，没有这么说。那和尚不做这回事，啊，和尚是另一种出家人的那个水平，他要达到的是不同。因为和尚本来就是不应该卷入社会的纷争。我们如果完全照佛陀的戒律走，那么出家人是不会去卷入社会的纷争，几乎大部分都可以克服，都可以化解。因为和尚只是管出苦海的事和教人家出苦海的事，但是在家人世间你就照跟规矩走就好，生气别人、嗔恨别人、报复别人，他不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好处，反而我们在因上错了，造了更多的苦因，结了更多的冤仇，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在因果上分清楚，所以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因为我学佛，我修慈悲，我善良，然后呢我就会一而再的，在这个社会上会变成弱势者。不是的，我们也不用什么强势，我们就是照办规矩，照办规矩，照跑。所以如果我们完全这样子做，那佛陀的教法是不会让我们一直在这受伤。因为你让你自己很容易的被人家欺负，其实也是害了那个欺负你的人，因为他越吃越滋味了，他觉得原来佛教徒很好骗的，那他就专门去骗佛教徒，也没有你害死他，他造了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那个反应，那我们还是会反应啊，我们报警，警察去抓他，法律上照办。所以我们也是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可以带着慈悲的。你如果要报警，你也不用去恨他，你就是报警，也是慈悲。当一个人他偷盗，他犯错，第一次犯错，如果能够得到制止，他以后就可以不用犯那么多的错。所以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做，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伤害别人，去恨别人。啊，这个没有好处。别人没有美德，那是他没有美德，我没有需要为了他没有美德而牺牲我自己的美德，这个是最大的伤害。所以佛陀不是教我们受伤，佛陀说忍辱、忍慈悲，其实呢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恶业成熟的时候继续的加强我们的善法。其实在苦海里面，我们越是恶报成熟，越是受苦，越是艰苦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法的力量。可是偏偏很多佛教徒他们不懂得用法的力量，他就在他最艰苦最需要法的时候呢，他把法抛去了，他说这个不管用，我用世俗的方式。不对，你越是艰苦，你越要在因上做对，因为你在苦的时候，你在因上再做错了，那你就麻烦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学佛，真正学佛的人，他懂得怎么转，啊，他懂得怎么转过来。看起来好像吃亏，但是不是吃亏。你看，真正能够走很长远的道路，而且呢，就算是做生意也好，稳稳的，那些人都是有他的原理的，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他有他的原理的。你看看李嘉诚，你们都知道李嘉诚是华人首富，他怎么教他的孩子？他教他孩子，如果你该得的是十分，你拿八分就好，七分八分都可以，不要拿到完，不要拿到完给人家， 通常我们会想，我该得的是十分，我就要拿十分。但是李嘉诚他不是这样子讲，他跟他的孩子讲，你可以拿七分，可以拿八分，不要拿到完，给人家好处。当你给人家好处，人家很愿意跟你做生意，很愿意跟你配合。那开始这个人你是吃了一点亏，你给他划算，可是因为这样子，那个人也愿意跟你合作，你也给他多一点划算，自己少得一点点。然后呢，当全部人都很愿意跟你合作的时候啊，你就成了李嘉诚。那么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就看到了这个采访，记者采访李嘉诚的孩子，你爸爸教你怎么生意经，怎么做生意。那么呢，他讲我爸爸没有怎么教我怎么做，就教我怎么做人。诶，记者也觉得奇怪，你爸爸是做生意的，那教你怎么做人。他讲有啊，对我很管用，他就是跟我讲好处不要拿到完，给人家。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很多人都愿意跟我合作，那我每一个人我都给他划算一点点，那很多人愿意跟我合作，我整体我就成功了。很简单的做人智慧，符合因果吗？符合。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是身位非常的倒霉，他失败得很惨，但是呢，他读了这个李嘉诚孩子的这个访谈，记者的访谈，他醒悟了。他讲我不只是不要拿七八分，我拿六分就好，我可以拿十分，我拿六分就好。结果他在两年三年内翻身，一下子也变得很富裕，因为他突然间他领悟了为什么他会失败，因为太厉害了，太精明了，你样样算到住，你不懂得撒一点点，结果你就吃大亏吃大亏。自从他懂了这个道理，撒一点，李嘉诚给到孩子的教导是撒一点，给人家划算一点，人家成了华人首富。那他就学，结果他也是在三年里面翻身。好，我不是要讲做生意的，我们是和尚，我们是教人家了生脱死的，但是你们要回到世间，那佛法怎么用？举这个例子只是给你看到一个人们最难想象可以用佛法的一个领域，做生意。人们只知道做生意要奸诈，要欺压人家，但是不是，它有它的因果关系，懂得用因果关系来生活，就算你在做生意你也会好。我敢说的，就算是搞政治也会有它的力量，如果你懂得怎么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你看现在啊，这个时代有人家在短短的时间内，五年十年十六年就变成上百亿的身家。如果你真的有研究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在几年内，十年，就五年十年，上百亿的身家，你可以看到几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谷歌，你可以看看阿里巴巴，你可以看到 WhatsApp。 他们最初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要给人家好处，他就是要给人家好处。像谷歌 Google Earth 那个地图，开始都不赚钱的，他只是觉得这个是对世界很好的，他去做。当很多人都在用的时候，那赚钱的机会就来了。所以现在人家网络上赚钱都是做一大堆免费的东西给你用，当很多人因为这个免费的东西得到很多好处，那么呢，最终那个给人家免费东西的人呢，最终他赚最多的钱。谷歌就是这样，你们天天上网，这个搜寻机器通都是免费的，但是为什么那么赚钱，而且呢还好好的？因为他们的赚钱的理念就是我要给人家好处， 啊，你连他的 Gmail 也少麻烦的，他的 Gmail 也没有那种一直喷射出来的东西，他做一个好好的东西给你，但是在因果上他赚了，因为他累积了很多的功德，他给人家这么多免费的东西，他只得到那一点点的广告费而已，但是呢，那个广告费他就赚到赚不完了。这种赚钱方式也不用伤天害理，也不用去收买谁，只是一次在，可是在佛教来讲靠不靠谱？靠谱。因果上靠不靠谱？靠谱。因为他给了这么多人得到好处，我都不知道我今天给了谷歌什么，我都还没有付他什么东西，我已经用了他的好处用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给他半分钱，但是他就赚得满满的。这是有因果法则的，懂得用因果去生活，你不会吃亏的。中国人的那些传统的赚钱方式很精明，很精明，但是都赚不过这些西洋人，好像很傻，就是给你免费免费免费免费。还有它的原理啊，在因果上是很有原理的，很符合因果的。那你看阿里巴巴他们赚钱，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是让那些小生意全部都可以赚钱，我要做出一样东西让你们全部都可以赚钱，让农夫也懂得赚钱，懂得通过这个什么淘宝网来卖东西，他就要让每一个人都去提拔这些小企业家，当他让每一个小企业他帮助这些人发财的时候，富裕起来的时候呢，最富裕的是谁啊，你们都知道，自己就当上了中国首富。我不是要教你们讲赚钱，因为钱赚得再多，生老病死就过去。只是你们问到我了，回到生活上怎么用法，那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WhatsApp, 他就是给你，他都不要广告，他要做一个没有广告的那个简讯，免费的。但是呢，当他到了一个程度，免费的很好，很多人用的时候，啊，他卖一卖就上百亿美元，这样子就卖出去了。在几年内，全部人都发财了，人家做了一辈子，做了多少辈子都赚不到的。不要只是羡慕人家，或者是妒忌人家，我们要明白，这些人他有原因吗？那为什么他都不用搞黑？他只是正正当当就赚大钱，他有他的因果，因为这么多人得到了好处，那么呢，时间到了他也得到好处。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做傻瓜的，天天很精明，一点都跟人家算到清清楚楚的，那些很精明，自己都什么东西都要划算的，到后来吃大亏。真正聪明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让因果替你做事，让因果帮你赚钱，让因果让你成功，就不用很多奸诈的手段。因果就是自然界最有力量的法则，你让它为你服务，你就能够完成你的心愿和理想。你违背它，你很会狡猾，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佛教徒是不会做笨蛋的，佛教徒是你会不会用法而已。你会用法吗？你会，你就照因果方式去做，想想一个真正对人们有利益的事你去做，我敢保证，只要是普通相当的智慧和聪明的人都会成功。当然如果是你只是带给人家利益，但是呢天资真的太差也不行的。天资太差就是总是暴露在问题里面，总是会也不行的。这些人他们是符合了因果，但是也真的是蛮聪明的。不可能是说我只是做对了，然后呢我就等那个结果来找你。我告诉你，我有因为一个学生， 他也是要用因果赚钱，他怎么呢？每一次师父来他就打那，每一次师父来很用功打那，不只是出钱也出力也出服务，他要用因果赚钱。结果呢，他每次打那了后，你知道他怎么赚？上云顶，上云顶去赚，他希望在因果在云顶那边来给他兑现。结果呢，搞得惨惨，是曾经发了一点小横财，但是后来惨惨，谁能够赢过云顶？我跟你讲，谁能够赢过云顶？也许偶尔有一两个人赚了一下子，快点不跑掉，持久在那边待的人呢，没有谁赢过的。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能够长期在那边待，能够赢过的话呢，那云顶可以关门了。就算那种所谓的赌王很会几招的，他一赌了一差不多他就很溜了，他不敢再回头了，因为世界上没有给你这么划算的事。搞不好你如果是真的是要把人家的生意搞惨下来的话呢，你肯定也活不了的，对吧？不可能一个生意好好摆在那边要败在你的手里，不可能，人家总会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规则。所以还是要老老实实。那么呢，我们看那些会做生意的人，他在因果上做对的人呢，他还是有他的本领的。那个本领是什么？他会了解，比如说你做那样事情，你不能够说我供养的师父，我的生意就自然会天会帮我照顾，会有一个天生的每天在得空帮你赚钱，你什么都不用说，不可能。你还是要懂，你要走进一个市场，比如说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你要了解这个市场啊。我知道另外一个学生，他也是很善良的，一直做很多供养啊什么，但是呢很奇怪，他要做一个投资。我不是说人家不谁要做投资不要找师父哦，你来找我，我们不应该涉入。但是如果他有给我透露的话呢，如果他有表露一点点的话呢，可能我就会警告他了。但是他完全没有表露，他就走进一个领域，是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个生意是完全他没有碰都没有碰过的，一点都不熟悉的。他是做那个大公司的大高级管理，这个是农业，他完全一窍不通的行业，他也没有深入去研究，只听人家说这个方法很赚钱，然后他就走进去了，结果就亏了。所以你不能够说你有的人不明白的，你不是他不是有做供养吗？供养是供养，你现在的因也不能错。你走进一个领域，你没有好好去研究你要做的事，没有精通你就去做，这个就是败笔。所以学佛的人不是说学了供养相信供养会带来好处会带来财富，那么呢你就随便没有动脑筋去做生意，那肯定也会失败。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就会因果关系不会乱，不会说我现在做了布施，师父给我念了巴瓦杜萨巴芒格浪，然后呢我怎样我盖着眼睛乱乱丢钱，我的钱就会回来，就会加倍回来，不会。你还是要懂它的规则。你还是要懂它的规则。这个泥土的确是很肥沃，这个是好福田，但是如果你没有研究你要种的东西，你种子撒下去就一定会长吗？不一定的哦。你要了解你撒的是什么种子，这个是什么泥土，这是什么季节，很多因素决定。不是说肥沃的泥土种什么东西都会长得好，不是。你还是要有智慧，你要撒的种子你还是要懂这个种子，这个东西这个地方不能长，你拿榴莲拿去北京种长不了的，结不了果的，因为太冷了，而且那种土地那种土壤各种条件都不符合你就知道这个是不能在这个地方长的。你去把中国的柿子 你拿来，柿子你拿来，热带地方你种，也绝对不可能长。它在广州都不能长了，在海南都不能长了，来到我们马来西亚怎么可能长？那这个跟供养没有关系，你的供养、你的功德再雄厚，也不会能够让榴莲树在北京长出来，也不会让柿子树在马来西亚长出来。哦，就算真的长出来，也活不了多久，也就算发芽了，它也没活不了多久。就算能活，也不能结果的，因为已经证明了，在更高的那个纬度，它都不能都不能结果。你在更热的地方，就更加不用想象。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能够不用智慧，学佛没有智慧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一样，如果你真的要做生意，那你要准备你的心是善良，但是身边可能有些人会奸诈，那可能你的员工会要骗你啊，你当然也要有一点点的那个智慧和聪明，怎么去用人啊，用人怎样才用得对，你也要懂。你不懂用人之道，就不要做首领。任何一个做首领的人不懂得用人之道，不懂得看人，那他做首领肯定出事。这个跟功德也不能够只靠功德，不能只靠功德，所以这点要懂。好，回到来世间生活呢，其实也根据我的观察，我一直都在观察因果，跑不掉，因果是真实不虚的，真实不虚的。以前的人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就是霸占人家、抢人家的，我的国家就富裕起来。可是你看了，打仗的国家到头来都贫穷起来，包括很强、很强、很有力量的国家，像美国，当他去打这两场战争的时候，也是把自己拉到惨惨。一个阿富汗战争，一个伊拉克战争，他有他的因果关系在里头。他们的繁荣有他的善，有因果，他们的没落也有他的因果。所以你真正去看时间，看久一点，几千年在人类历史有记载的几千年里面，都有因果的法则在运作。只是有些东西要看久一点才可以看到那个效果。好，那我们要把这个智慧，学佛因果的智慧，在生活上用出来。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能够骗人家我们就会好，不会。你宽恕宽容，但是宽容不是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是。那个蛇咬了我，然后我宽恕他，然后我明天再跟他睡在一起，那不对。你知道这个是蛇了，之前我不知道它是蛇，我不知道它是会咬人的、会毒的，现在我知道了，我就要把它隔离。这个智慧也要有，不是说佛教的善良或者是慈悲不懂得用智慧的，就是要跟老虎睡在一起的，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懂哦，这个是老虎，我就用智慧，我就跟他隔离啊，让他不能碰上我，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这些都是智慧。所以学法的人不要担心，你真正懂得学法，真正学法的一种最重要的智慧，就是对因缘的了解、因果的了解会越来越清楚啊，你会知道这个是因果，你会更越来越清楚，那你就会想办法怎么做对。好，那这个东西例子是讲不完的，那只是希望大家每一次不要因为自己用的时候用的好像那个效果还没有出来啊，就那边埋怨这个佛法不对的，不要。佛教里面讲的因果不一定是马上的，有些我们都知道，你一个种子，不是每一个种子都是马上萌芽结果的，不是的。有些东西它就是像榴莲树，正常的情形也要整八年十年啊，如果是现在快的五六年，现在用快方法，但是快方法也有它的那个一些缺陷。那木瓜树可能半年啊就结果了，所以不一样。 所以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因果的显现也是有它的那个时间和变化，但是呢你要有信心，只要你在因上一直做对，会好的。当一大群人的人，你会发现当一大群人都很有美德的时候呢，整体都会更好的。好，你看看一个幸福指数蛮高的一个国家，丹麦啊，这个国家蛮有正义的，蛮有正义的，他们抽税很高的，好像是抽60%的税啊。但是呢人们呢，人民呢，很多东西都有保障，医药啦，医药啊，学业啊，上学啊，教育啊，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福利，因为政府抽了这么多的税，然后呢给人民很大的福利，你很多东西都是免费免费免费免费都可以得到，所以穷人也会得到。所以当一个这样的国家里面，他的幸福指数就比较高。当大家都有正义，都有基本的为人的一种美德，他就幸福指数就比较高。当然在这个幸福指数里面，整体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人很倒霉的，永远都有的。在最幸福的地方，你还是会看到有人很倒霉的，有人做了好事还是倒霉的，有人怎么样他还是要得癌症啊，得病啊什么，还是有的。但是呢只因为因果有些时候它还没有显现，还没有起作用，但是整体你一看它还是在因果法则里面，没有违背因果法则的他就要受苦，符合因果法则的他就有希望兴盛和兴旺。真的真的不一样。今天你们看到德国人还好，整个欧洲大家都经济上很困难，德国人就特别好。现在是欧洲欧盟最强的一个国家，还有原因的，你要看他怎么教育他的孩子，你要知道他们怎么忏悔，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犹太人所做的那些罪恶，他们真的忏悔，真的痛定思痛改过，所以整个民族改过，今天他承担得起好的结果。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这犯错的其他的国家就没有这种好处，就没有，没有这样的好运，或者是好运好运好运就倒霉了。一样，它有它的因果的。当整体，我们这整体看的话，都有因果的。啊，但是你去看一个个别的个案，总会有的，因为它的业还没成熟，它就好像抢了人家的偷了，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坏的结果。但是整体来说，因果是很真实的，很清楚的。但是人们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人想要做那个例外者，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例外，只是他的果报还没成熟。但是人们就是喜欢这种例外取巧，然后呢我骗我抢，然后我得到了，我发财了。为什么不能够起善良的心，我要给大家好，我做真正对大家好的事，然后我自己赚钱？会的，你看我们的 AirAsia 也是这样，它就是廉价，让大家都坐得起飞机，都可以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啊，廉价才赚钱的。其实自然界的法则，你带好处给别人，你真的付出，你在因上付出，也许眼前你暂时好像吃了一点亏，但是时间一长久你都会好的啊。当然有一些可能一小，其实大多数人的这个因果关系呢，这一生都会见到相当的因果关系的。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就比较困难，他的恶业可能很重，那他可能要来世未来世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他的恶业未来世也没办法救他的，比如说在佛陀时代的那个阿加达萨杜，他是频婆沙罗王的孩子，频婆沙罗王 已经是一个出果圣者，但是呢这个孩子看到爸爸还活着，哎呀活了这么久，他做王这么久，如果我等到他老，等到他死，那我还有什么机会享受这个王位？所以呢他在这个提婆达多的怂恿之下，他决定把他的爸爸杀掉，所以他造下了杀父的业，而且杀的还是圣者，这个是一定要下阿鼻地狱的。然后呢他做了很大的好事，第一次经典结集是他支持的，他听了那个沙门果经，佛陀为他讲了一部沙门果经，然后他就开始成为佛陀的支持佛教的一个国王。但是他杀了他的父亲，他杀了一个出果圣者，所以他逃不掉。那你可以讲为什么他的功德，他支持经典结集，500个阿罗汉给大家准备那个条件经典结集，而且呢还供养这么多500个阿罗汉，功德应该是非常雄厚才是啊，为什么下阿鼻地狱？因为他的业，他做了这么大的功德，他的来世还是要下阿鼻地狱啊，但是他是未来的辟支佛啊，有一天他的功德成熟，他会成辟支佛。所以有些因果要很久，你他的那个他的功德要很久才能够成熟，因为他有很强的恶业挡着他，但是因果还是真实的。佛陀说他将会成辟支佛，他有他的善因，只是他的恶业太重了，这样而已。所以因果啊，我们对因果有真的有信心，那我们就会依因果去生活。我们想要活得快乐，千万不要为自己的生命制造苦因。你要快乐，你制造苦因不会；你要健康，你制造病痛的因不会；你要富裕，你制造贫穷的因，你不会得到。你要有安全感，你去干扰人家的家庭啊，或者是什么，不能，你不会有安全感。欺骗撒谎的人很难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这点我们要懂。所以生活上用佛法就是这样而已，好好的，越是懂得因果的人，他越会老实。也许人家总是觉得老实人是笨蛋，我跟你说，老实人才是大智慧。因为你不需要出手段，你让因果替你运作就好，你只是老老实实在因上做到对，因不要错，让那个因果给你安排啊。但是我们说了啦，哦，那个因果你不能够说只是布施了，然后呢就等着天钱从天上掉下来，你要去做一道生意，你要懂它还有其他的条件，不是一个条件。现在很多人对因果他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信心，是因为他们因果关系搞混了。他以为做这一点点他就能够得到全部这么多的结果，那得不到他的信心就破碎了。不是的，一个因它有作用，但是每一样东西的成形成和完成是有种种的因素产生的，不是一个因素，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很多的因素产生的。但它一个镯子一样东西都好，或者这个场面也都是有种种因素产生的，我们才会完成一个现象或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物，一件事一件物一定是种种的因缘完成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傻到以为我们做一样事情就能够绝对的带来所有的结果？不可能。这个是那些不负责任的那些骗子啊，他们就讲啊，来我给你一个牌带在这里保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他不需要负责任啊，他只要赚你的钱骗你的钱而已。事实上在现实生命里面是没有这种事的，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种教育，你信了他，你依了他，全部信徒都一点灾难都没有，不可能。什么宗教什么信徒全部都有他的苦难的人，为什么？因果而已嘛，业而已。所以我们这样子来了解好。 所以希望大家回到生活里，更懂得把法用在生活上。每当你有遇到困难，你不懂得怎么用的时候，在佛法里面寻找答案。如果找不到，那你就要以看谁哪一些导师对法的掌握比较透彻的啊，你去请教去学习，那么呢你就会找到佛法里找到答案。为什么要在佛法里找答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答案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则的，只有符合自然界的规则，我们的路才能够走得更远。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则，就算你眼前得利，走不远，走不远。好，希望这一点的分享能够让大家的生命好起来。师父每次讲法都只有这个用意，没有别的用意，希望大家的生命好起来，更阳光更光明，不只是这一世，未来世也更好。所以我再总结一下，第一，用最好的心来受法，来用法，最真诚的心，最恭敬的心，最认真的心，第一。第二，知道在生活里我们一定要发挥智慧，做一个佛教徒，我们要活得好好的，我们要把佛法的智慧，特别是因果的智慧，好好的用出来，不要用错，用错就会苦。我们要善用，要有智慧，这个要学的，没有智慧的学佛路是不存在的，学佛的路都要有智慧，都要开发智慧的。所以这边下一点功夫，然后呢真的是叫对因果有十足的信心，自己好好地去尝试，耐心。那你可以做十次善行，那可能有三次三样的力量这一先成熟，可能有五样慢一点成熟，然后有一些可能未来是成熟，你不知道。但是你会发现到，只要你持之以恒，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你的生命会改变，肯定会改变。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很把握，不是要听很多，记住因果。如果不懂，就继续的学，学到你慢慢的更懂得善用这个法则在生命里面。我告诉你，因果的力量超越所有聪明人的手段。手段是什么？叫做手段？手段就是因没有，你要那个结果，你就 manipulate， 就控制去调调调调调啊，因没有。当你有足够的因，所以这种叫 skillfulness， 善巧。如果你知道你要的结果是这个，你就要明白它的因是什么，那你就要累积那个因，善用那个因，把那个因组织得好好，那么让它最有条件去得到那个结果，这种叫做善巧。你知道这个种子这个树要种在哪里，要什么条件，你做得够了给它长出来啊，这个叫做善巧。你用手段，用什么改基因啊，当然有，我不知道改基因现在人家发现到有伤害了，但是如果用那种化学农药啊，或者是用种种的什么催生剂啊之类的东西，那么呢弄到这个树不像树，它里面很多的毒素，那得到的结果，吃来的食物是不可以吃的，会伤害到我们的，这种叫做手段。你要给那个牛多一点的牛奶，你给它好好的，给它足够的草，足够的水，它吃了草，它喝水喝得足够，它就产生好的牛奶啊，这个叫做善巧。那你要给它多一点的牛奶，你给它打荷尔蒙啊，或者是给它刺激的方式啊，然后呢来弄出来的牛奶，那个叫做手段。因为呢因不够，它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你要逼出那个结果，用假的方法去逼出那个结果， 结果呢，就是那个牛奶产出来的对人是有伤害的，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多用善巧，多用善巧，就是在因上多去领悟。我要好的结果，我要怎么用这个因，把这个因怎么种种的因配合起来，哪一些因是我能够掌控的，哪一些因是不能掌控的，不能掌控的，那你要看有没有这个条件，没有就不要做。比如说天气气候，这个你不能掌控，在热带气候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在热带你要跟它变出来，你不能变啊。就算你做一个温色啊，或者是它冷冷的色了还是什么，它也只是很勉强，很不能好好的维持。所以你要懂，你要在因上多下智慧，多明白，多领悟。然后呢，现在你要成功的是这个，你要达到的成功是这个，那你要去了解跟这个成功相关的因是什么啊？了解了去累积那个因，这个叫善巧啊。懂得用善巧的人，生命能够成功。但是如果不懂得用善巧，他只是要用手段的，那个很苦。表面上你一下子得了，你赚了，你好了，但是后来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哦。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用智慧，多用开发我们的生命的善巧，但这个善巧建立在因果的智慧上。你要懂因，然后呢，你的生命是一个充满善巧的生命。哦，好，有谁要发问什么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发愿和回向。好，大家跟着师父念：伊当咩不娘阿萨瓦卡呀。瓦杭火都一当没不娘你把那色把这有火都一当没不娘萨巴萨达那巴杰玛得萨贝没萨玛不娘巴刚拉班都萨Sadhu, sadhu, sadhu.